就我们喜欢靠近，就我们心渴慕能够亲近你，没有隔阂，没有任何的拦阻，是这样的直接，是这样的透明，是这样的敞开。你说我们认得你，你也认得我们，没有一样事情拦阻我们更深的认识你，没有一个思想意念拦阻我们更多的认识你。哦，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因为你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真理的灵在我们的里面。你在我们的里面，不仅要我们能够明白真理，你说你要把我们引进真理的里面。哦主啊，我们真认识你，因为圣灵的浇灌的帮助，就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哦，知道神在我们上的能力是何等的浩大，你为我们预备产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主啊，你为我们预备的给我们带来一个极大极大的盼望。我们是一个领受产业的人，我们是领受，不仅是你的恩典，是领受你的人。我们得着产业是因为你，我们能够被从罪里面被改变被释放，预备好我们能够领受产业也是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主你这样塑造我们，破碎我们，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产业，也是你。就我们敬拜你，我们深深的爱你，因为越靠近你，我们已经更看见你的荣耀，也更看见你在我们身上的期待，你要为我们的荣耀，为我们预备的荣耀是何等大的荣耀。让我们更靠近的时候，让我们更加知道你在我们上的爱是何等深的爱。哦，不再是因为律法，不再因为我们这样子做那样做，好叫我们能够得着你的恩典。原来我们靠近你就得着你的恩典了，让我们专心等候你，就领受你的恩典。哦，荣耀，荣耀，荣耀，何等大的荣耀！因为你就是不仅是赐恩典的神，你就是神为我们预备最大的恩典。你是我们的至宝，我们这些好处都不在你以外。哦，主啊，当我们在你面前心得满足喜乐的时候，主，我说，我们也说，愿你的心也得满足，愿你的心因着我们聚在你面前，就单单的赞美你，让人心得着满足，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你配得，你不仅配得，只有你配得，你单单的配得。哦，主啊，也继续的把你的心象打开，让我们知道怎么更多的靠近你，让我们知道更多的怎么去亲近你，认识你，好叫我们够更多的能够得着你。对我们说话，坐在宝座上主对我们说话。哦，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的灵对我们说话，好像的话语成为我们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因为创造我们的神，永生的神，居然愿意对我们说话，居然愿意把他心向打开，居然愿在我们的面前显出你的荣耀，何等大的恩典呢！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主啊，谢谢你，谢谢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主，就继续把你的心向我们打开，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Amen。 感谢主。 OK， 我们再来看使徒行传第21章，前面一段17节那边讲到保罗这时候回到耶路撒冷，一方面把这个外邦的这些基督徒预备的这些的捐献捐款救助金可以这样说带到耶路撒冷，成为耶路撒冷一些有需要的弟兄姊妹的帮助。那一方面也很高兴的能够跟这些使徒们能够见面，一方面看看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光景，当然更重要的他们去保罗在外面报告这个他在外面的工作的这个果效。那当时好像在耶路撒冷的很多的使徒也知道一些保罗的消息好像并不是很顺利，可以这样说，因为在哪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到最后都是被人家攻击的，都被人家拒绝。但不管怎么样，同时也看见福音的果效就这样的传出去。所以很重要一件事情，如果没有保罗这样的扎实的这样的传福音，我意思是说他忠心的讲神的话，然后借着神迹奇事证明他所讲的道，我相信保罗走了人这个福音也就离开。所以很多人的相信神或者接受主是因为哪一个人的影响，或是包括传道在内。不过当这个传道走开的时候或不在那个地方的时候，可能他的信仰也就从身上好像就离开了。所以这些年来从牧会的角度我真相信如果我们不忠心的讲神的话，不忠心的用神的话成为弟兄姊妹信心的根基，或是我们做传道在弟兄姊妹生命里面撒下那个叫做信心的种子叫做神的话，我相信弟兄姊妹这个所谓的对神的信心是不稳固的。当然有神的话在我们的里面，我们知道神的信心，但是我们确实要面对我们每天生活的挑战，有顺有利，有容易的时候，有不很容易的时候，甚至说有逼迫的时候。所以这时候神的话不仅成为你的意念，成为你的思想，成为你的生活的准则，神的话要成为你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一直这样的说，信仰跟信心从某个角度来讲是一件事情。信仰就是你对神的认识有多清楚，有多么的所谓的准确，甚至有多么的有把握。但是信仰你一定要成为你的信心，换句话说，因为这才可以面对你生活不同的挑战。那一定是圣灵的工作，起码对我来讲，从我对圣经有认识，法利赛人旧约的这些的所谓的忠心的这个文士祭司，他们对信仰是很准确的，甚至准确到程度他怕他们守不住，所以他从神的启示里面还带出许多的规条来，就人所编出来的。当然目的是为了我们能够更加的准确的能够有效的守住神的话，但问题在这里，做不来就是做不来。我们都知道不要贪心，这个是因为贪心跟偶像拜偶像没有什么两样，以弗所书各系都这样说。那当时拜偶像到最后这个事就跟虚空连在一起，我们都知道。先不要说不是基督徒，就不说说基督徒，就不是基督徒也知道不要贪心，不要贪心，不做不来就做不来。你怎么知道贪心你会嫉妒？你怎么知道贪心你希望此能够希望也得着，从某角度不该得着不需要得着，看你怎么说的。给我们都知道，就是不是基督徒也知道，但做不来就做不来。贪心产生一个基督徒，那底下就你我为什么他有问我，我没有问我，我的努力不比他差，为什么神好像特别的眷顾他甚至有时候根本他不需要啊，我们给他浪费。这句话有时候听听的时候觉得好像他的判断蛮清楚，不过后来发现因为他没有得着。所以你会发现人很复杂，真的很复杂。所以拜拜主的时候，他没有把自己交给人。那回到这个地方来，这些犹太教的犹太人对于保罗 当然保罗有双重国籍了，他也是犹太人，他也是罗马人，但不管怎么样，对这个基督徒的犹太人来讲，犹太教的犹太人对于基督教的犹太人，两个处不来，他们都信同一位神，都是同一个所谓文化的背景，你可以这样说，都同一个主，弄不来就弄不来。所以你会发现呢，保罗在外传福音最受攻击的就是那些犹太教的犹太人，认为保罗是传异端，认为保罗是传一个叫人家犯罪的真理，不叫真理，但他们讲不叫人，传一个犯罪的一个所谓的异端，可以这样的说，叫人离开律法，叫人不要守律法，叫人家不要守节期，叫人不要要该怎么怎么怎么，只要单单信靠耶稣。所以有信仰是一件事情，有没有信心对我来讲是另外一件事情。那信心就是把你的信仰活出来，再说需要不仅有所谓的疑问，你需要有神的灵在你的里面。OK， 那保罗做完他该做的事情，他要过逾越节。不过耶路撒冷的他的使徒们都知道啊，日子不会好过的，因为在逾越节，所有人都回到耶路撒冷的时候，那些抵挡保罗的犹太教的犹太人，一认得保罗以后，一定会逼迫他，而且这时候更容易逼迫，因为在外面已经逼迫的这么厉害，那回到自己的所谓的城里面，在自己的老家。那更容易逼迫，因为耶路撒冷还有一套的律法叫做旧约的律法，甚至还有一套的规矩叫做旧约的规矩。那这些犹太教犹太是很看重罗马政府的法律是一件事情，犹太教的法律那是另外一件事情。既然我不能够用罗马人的律法 来逼迫保罗，那回到耶路撒冷，我当然可以用这个犹太教的我们的律法来逼迫这个保罗。在过去我不能够把它处理掉，这次一定可以把它处理掉。所以我要讲这个，主要是让你知道保罗回到耶路撒冷日子比在外面更不好过。那所以这个朋友呢，使徒们就说，这样子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在外面是叫人家这个不要守律法等等。保罗说，我从来没有叫他们不守律法，犹太就是就犹太就守律法，就是你过节好，这是你的文化。他说我也做啊，但是为了证明保罗没有，因为人家说他叫犹太人不要守律法，保罗说我从来没有，我是叫外邦人不要守律法，因为外邦有外邦的文化，不要把文化放在信仰的前面，不要把人文的这个所谓的一些的规条放在神的圣洁公义的那个人所谓的要求的里面，人跟神的常混在一起。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保罗我们就这样讲，你做一件事情，像有四个弟兄他们发了这个起了愿，这个发誓现在要还愿，他们这几个人比较生活比较困难一点，保罗你这样子在他们还愿的时候，你帮他们出钱买一些的还愿的祭品，当然可能那些人还是会摆用一些简单的面粉啊什么的，不过这时候你可以用丰富一点，代表什么，代表你保罗你是看重律法的，保罗你甚至帮助人守律法的。所以保罗这样做没问题啊，保罗一点都不难过，对他有点是，他不是说不，他说不需要守律法的意思，说不需要借着守律法满足律法的要求换到神的恩典，不倒过来，当你有了神的恩典以后，律法对他来讲行不行都无所谓，做不做都无所谓，因为他今天知道靠着救恩，这个救恩不是靠着他守律法，是靠着他相信主耶稣。不过倒过来，他觉得我的文化也不错啊。所以呢 ，A 统牧师啊告诉我，牧师一个很重要的，因为跟我们连接的时候，他说我一定要跟你讲的事情，你们外邦人，当时我们是台湾，就台湾的，我们这外邦，我们这人家全，你不要守律法，拜托你不要守律法。不要守节，不要守说吃这个不吃那个，不要守说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是我们的文化。你知道这些节期很好，你知道这样的这个旧约的这些规条很好，但是你不要去守，变成一个捆绑，变成一个枷锁在你的身上。 因为借着主耶稣基督，你已经成全了律法。一提到祝逢节，你要欢喜快乐，你要比犹太教的犹太人更要欢喜快乐，因为祝逢节的 reality 那个的实际已经发生在身上了，神已经与你同在。祝逢节不是这时候还不知道有没有要思想怀念纪念多少年前神的同在，今天我们已经活在神的同在里面，感谢主，祝逢节已经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祝逢节的结果，我们不是要守这个五旬节啊，等啊等啊，当年的基督徒还不晓得五旬节圣灵会降临下来，他们只是等等等，没想到这五旬节圣灵就降临下来，不是他们刻意说五旬节那天圣灵就下来，赶快那天预备好，他们是本每天都预备好，到了五旬节神的灵就下来了，然后就充满了神的能力在他们身上。亲爱弟兄姊妹，今天你是不是每天都充满神的能力啊？你天天都在五旬节里面呢、啊，所以想到感谢主啊，那些还在等的，那些还在期待的，今天都发生在我们的身上、哎、所以旧约的律法的应许，我们不是因为守律法得到神的应许，因为律法的这个所谓的应许已经发生在我们身上，所以律法的要求没有关系啊，要求就要，因为我已经得到律法的应许，因为这些要求都不是欧永亮能够满足，这些要求是因为我信的主耶稣基督已经满足了律法的要求，不是这样吗？保罗说没问题，那本来好像事情就蛮处理的蛮圆满，但却不是这样，原来有一样事情，你叫宗教的灵也好，你叫人的骄傲也好，你要说人的这个自我也好，这些犹太教犹太人并没有因为保罗做这些放过保罗，过去他们怎么控告保罗，保罗这个人是破坏我们祖先所传的律法，因为他叫我们不要守律法，保罗说 No No No， 讲了100次1000次1万次，我从来没有叫犹太人放弃他们过节期看重神的律法，我是叫外邦人不要去因着节期，不要因着律法用这个来得救，因为你信的耶稣就已经得救，你活出了律法，所以呢，活出律法跟守节期是两件事情，不是因为守你才得到恩典得到应许，是因为你得到应许，所以守不守是没关系的，但是你已经得到那个的节期，那个的所谓律法的那个应许。但是这些犹太教犹太人在殿里面突然就发现保罗在殿里面，那就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过去他怎么诬告保罗，保罗从来没有叫犹太人放弃律法，是叫外邦人不要不用守律法，不要用人的积功的方式来得到救恩，他们说保罗叫犹太人叫我们的人叫我们的同胞放弃律法，这等于说是诬告他了，毁谤他了，甚至所谓的制造一些的谣言呢、来控告他。这种事情都是这样的发生。那今天我们就看看，当这些的所谓的犹太教犹太人知道保罗在殿中的时候，来到圣殿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人不仅是破坏律法，他甚至是玷污我们的殿。而是 Jew 有三样事情，一个犹太人是他们最看重的，第一个就是有律法，第二个就行割礼，或者这样照次序来讲，第一个是行割礼，这保这个亚伯拉罕的时候行，这神与他的，第二个是有律法，这摩西，第三个是什么，就圣殿建殿，这三样事情你不能够碰的，就是说你照的他们的规矩来讲是这样就这样，所以一个标准的犹太人，一个敬虔的，他一定会行割礼，他一定会努力的守律法，第三个对他来讲圣殿进到圣殿的里面进到多少次进到多深，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别在节期的当中 你去进借着节期，你进到殿里面献祭的时候，所以殿跟这个献祭啊，这很重要，跟节期跟献祭很重要。当这样事情被 violate， 这被这个冒犯的时候，这犹太跟你拼命，因为这是他整个信仰的叫做根基。OK， 这都对，没有不约很对，律法很对，神的殿叫同在很对。不过问题是你不能够只在外表啊，真正的主要是在里面啊。你外面行割礼，我们罗马书看过，但里面没有行割礼，那不叫行割礼，那不是真犹太人。意思说，如果割礼，意思就是一个男性的那个生殖器那个皮要把它割掉，那个叫割礼，是比较洁净。那保罗说，就不是真犹太人，那句话是很严重的话，你的那个皮会长出来。对犹太人来讲，就跟外邦一样，绝对是不洁净的。我们要过一个洁净的生活，神的约就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神要求我们只要过一个洁净生活。洁净不代表说行为，不只是行为的洁净，是你分别为圣，你的心是归给神的，归神使用。律法对不对？律法当然对了。律法除了所谓的律法，你可以用两个，一个就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一个就是生活的角度来看，宗教的角度 religion， 不要拜偶像啊等等这些。另外一个生活，这个吃给不是，因为跟卫生很有关系，跟你的食物的洁不洁净很有关系，在当时跟我们现在是不一样。所以什么可以吃什么，因为在当时的环境，尤其进到这个迦南地啦，经过旷野，你真的因为整个环境的卫生是很糟糕，所以你需要，那当时所谓的宗教的这个律法，还有所谓的这个卫生的这个是很重要啊，身上有没有长癣啊，长麻风啊，这个都很重要。但是最重要也不能够说最重要，第三个重要就神的同在，就殿啊，你不能够只是外面这个殿啊是金石啊是多漂亮。所以主耶稣在责备这些文士法上，你们看这个殿多漂亮，看这个殿的金子有多么的宝贵，或者多么的多，但你却忘记了这个殿是为神预备的，不是因为那个金子。所以今天我不知道你去以色列去过节啊，去啊，是去观光的还是敬拜，这是两件事情啊。哇，原来是有人告诉我说，这个是主耶稣在做什么，这个主耶稣在做，那是圣地啊，每个地方，那很好啊。那如果你走开那几个点，所以有人说呢，去到那个约旦河的时候，告诉我他一定要受洗啊，那天冷得很，他们还是跳到水里面的啊，在教会受洗那不算，要跳到约旦河比较灵光一点。有个老人家，他说牧师，我从那边回来，我给你一瓶小小一个瓶子。好像那个是约旦河的水啊。他然后他给我，牧师，我给你特别带一瓶，这叫圣水。感谢主啦，他知道什么叫圣，但是你真是要把你的期待放在那瓶水上面吗？所以如果你以后没去，都要给我带一瓶，那我们受洗的时候，我就倒一点水在那个受洗池啊，这个水就比较圣吗？当保罗做了这一切，他们认为不行，所以这时候呢，就到了把这个保罗了抓起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最好处理保罗的机会。我们现在来看一下27节到30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那七日，
将晚从亚西亚来的犹太人看见保罗在殿里，就耸动了众人，下手拿他，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众人，召见我们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他又带着希腊人进殿，污秽了这圣地。这话是因他们曾看见以弗所人特罗菲摩同保罗在城里，以为保罗带他进了殿，合城都震动，百姓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刻关。
OK， 先回过来讲，这时候这个事情的发生是非常非常严重。中文用这些字翻出来已经很真的，叫做合城都震动，基本上是暴动，整个暴动。那后面是什么呢？ 一起跑来拿住保罗，拉他出殿，殿门立开都关了。这时候这个事情的殿门关，因为在当时罗马派的人是守这个殿，就是说维安啊，可以这样的说，他们有他们的，但这个犹太人呢，这个罗马的军兵啊，不是跑到殿里面去，因为他们总是外邦人，甚至还是不是信犹太教，也不是基督教。你意思说整个城这时候暴动，所以军队出来把这个殿关起来。一说整个的殿呢发生的事情啊是在这个殿里面。所以呢把他带进，以围把他带，然后就一起出来，就拿住这个保罗把他拉出来，这殿就拉。一说整个的他们的责任，这个在有些解经家告诉你保护这个殿的，就是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大概有差不多100个兵左右。这是一个解经家的讲法。这时候他不愿意看到，因为耶路撒冷蛮出名的，这个圣殿蛮出名，所以他把这个意思说把这个暴动啊的这个原因把它隔开。所以这是一个很大，你要知道你们去过耶路撒冷不是很大一个城呢，这样闹起来是不得了，谁死了谁没死搞不清楚，谁打谁也搞不清楚，一片混乱在这里面。只是单单为一件事情，就是为保罗一个人。当他们知道保罗在耶路撒冷的时候，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这时候就抓这个机会就控告保罗，说什么呢？喊叫说以色列人来帮助，这就是在各处教训人，践踏我们的百姓和律法，并这地方的，一个是百姓，一个是律法，第三个并在这地方，不要守割礼，不要守律法，这已经是律法跟百姓绑在一起，这已经够糟糕了。对这些犹太教人来讲，保罗真是这个所谓的得罪神得到这个程度，害了叫神的百姓不要守律法，以至于害了这些百姓，已经够糟糕了，糟糕不得了，早就应该处理了，没想到今天他还跑到圣殿来，要来玷污我们的圣殿。这句话怎么说呢？保罗去圣殿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保罗因为看见有个人叫以弗所人特罗菲摩，这个人我相信这是保罗带的一个外邦人，信了主的外邦人，一个叫做信了耶稣的这个外邦人，来到耶路撒冷过五旬节等等。这些人如果读这些经文，你每个字读你就发现，这些人认为保罗把这个人也带到圣殿去，这是外邦人哦，管他信不信耶稣，信耶稣更是 不应该，我们犹太人不认为耶稣是弥赛亚，信耶稣就已经是不对了，而且外邦人叫做外邦，信耶稣外邦人他是污秽的玷污的，就在我们看来是不洁净，他怎么能够来到圣殿？他们认为这个人是跟着保罗，就像最先的保罗说，我从来没有跟犹太人说不可以守律法不可以行割礼，我从来没有讲，是对外邦人说，因为要他们知道救恩是白白得到，不是靠守律。相同的这句话也是这样，这段经文是这样，他们没有搞清楚保罗有没有带这个人进到圣殿，他们就认为只要保罗在的，而且看到这个人不知道在什么地方看到，所以这个人是跟着保罗，所以保罗走到哪里他就在，保罗进到圣殿他也会进到圣殿，一说他是在玷污我们的殿。三样事情我刚刚提过，律法割礼，现在还来玷污我们的殿。你不能够控告保罗的本身，但是保罗却做一件把外邦人带到殿里面来，一听以后你就知道为什么全城都暴动，全城里面所谓的犹太教人都认为这已经冒犯，我们已经冒犯到我们的城，而且冒犯到我们的圣殿，因为这是我们认为最圣洁，因为神的在我们的当中，这是神的同在，所以整个事情甚糟糕。 先从这个所谓的历史的角度，外邦人是可以来到所谓耶路撒冷，来到这个殿。但是在这个，如果你要看这个图，有几个，有一个外院，还有外院的外面，还有一个画出来一个地方，叫做给外邦人，他只可以带到那个地方。这些外邦是犹太教的，愿意接受犹太教的外邦人，可以在那个地方来聚集。然后一个叫妇女的院，然后再进去往里面走，内院，然后就，所以这男人可以进去，最后是圣所，最后是至圣所，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女人放在外面进不去，不能够到男人那个地方去。不过在女人的外面，这是犹太教的。如果有些已经信了犹太教的外邦人是可以在那边聚集，他绝对不能够走的。那保罗是可以进到男人的院，甚至可不可以知道内院，不是至圣所了，在里面一点啊，这不晓得。所以他认为保罗是带着这个外邦人，尤其他不是犹太教的话，他是基督教的话，然后进到这里面绝对冒犯了我们的神，绝对玷污了这个殿。原来保罗还圣经没有这样说，他们认为保是一个诡计，是一个耍个故意的，找个外邦人这样的跟着他，不知不觉就进到这个内院里面，进到这个内院，进到不该去的地方。特别在外邦人那个院那块，就信犹太教的外邦那个，已经有个墙写在那里。历史告诉我们，解经要告诉我是没有去看过那个，是写这个地方外邦人到此就停步，不能够进去。如果你走过这个地方，如果出了事情甚至会死的话，是你自己要负责。所以这个墙是很重要，因为有公文那边摆在那里，雕刻的在上头，是提醒警告外邦人，纵然你是个外邦人，是个犹太教的外邦人，不是基督教，犹太教的外邦人，你最多能够到这里。好像妇女最多到哪个地方，男人可以到哪个地方，然后外面再看看是怎么样，祭司啊等等。我要说的是在这里，这个事情的发生跟一件事情有关，是保罗这手不是为那四个弟兄还愿，是有个人跟保罗一起到耶路撒冷这个过节。这个人是个以弗所的外邦人，他是在以弗所的时候，应该是保罗带他信主，整个跟以弗所有关，跟以弗所这个人，然后进到这个地方跟这个外邦的墙有关。所以呢，你会想到以弗所书那边所讲到的，保罗讲一个很重要的话，他除了讲因着十字架人与神当中的墙打破以外，还讲另外一句话叫什么？人与人当中的墙也打破。 OK， 我们就用一点点时间来看看这节经文。以弗所书第二章，我们很快读一下，我只make个 point 啊，这个今天我不是要讲以弗所，我们就以弗所第十二章，从十一节一直到二十二节，第二章啊，
十一章，
第二章以弗所书第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来读一遍，很快读一遍，我只make个 point 就是，所以
你们
应当纪念。
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我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 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这段经文是很丰富的一段经文啊，这段经文讲到救恩所带出的果效，不仅是人与神和好，人与人要和好，不论你是犹太人，不论你是外邦人，因着救恩两个所谓的合而为一。如果我们从使徒行传看到现在，你要知道外邦人跟犹太人要合而为一是不可能的事情，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借着十字架人与神和好，从人的角度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人是犯罪的，但借着十字架不可能的事情发生，就人与神和好。第二个，借着十字架还有人与人和好。这边讲一句话蛮有意思，这边所说将两下合为，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一致身体废掉冤仇，那就是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这边讲到啊，人有个叫律法，有个墙，你可以这样子说，这个墙呢是人跟神一个隔阂的墙，这个墙是打不开的，直到主耶稣基督来，因为神定的这个规矩这个律法没有人守得住，所以就成为一个人不能够来到神面前那个墙，因为神所定的律法。但今天借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墙就打破了，负了满足这个律法的规条，这个墙就被打不在十字架上，他担了我们前的罪。但不要停在这里，以弗所是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罗马书都讲过了，就我们能够借着主救恩上，但以弗所出来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点，可以这样子说，就是不仅十字架叫人与神当成墙打破，因为人不能够守住神所定的那个墙叫做律法，所以我们跟神是不能够和好，没有办法和好，总是与神为仇，但因着主耶稣救恩。所以这个观念在罗马书啊加太都讲，不过另外一个观念很重要，是在以弗所这边特别显明，原来主耶稣在十字架所做的还把另外一个墙打破，叫做人与人当中的墙打破。那相对于这个墙是神所定的律法，那这个墙人员这样讲，这个墙怎么建立，就人自己的主观，人自己的观念，我的想法是这样，所以合乎我想法的来来来，不合乎想法不要进来，不要进来。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叫做自我的一个主观，一个观念，一个主观。你说自我要等这个观念从生出来，自我是我们的原因，然后在后面整个的成长的过程，你的演变，所以在整个过程，因为自我是你的整个原因，所以每样事情跟着我就有关，所以就慢慢的定了许多的你的思想的规条，因为我所以我要做这个，因为我所以我不要做这个，因为我所以我喜欢这个，因为我不喜欢这个，我们定了很多的规条在我们人生的当中，我们不知不觉与人隔了一个墙。今天不是这样说，这个人都不尊重我，这句话什么意思？如果你要问我的话，第一个我会进一步问，我还是很谦虚的问，为什么要尊重你？你是绝对吗？如果是绝对的话，应该每个人都要尊重的，就那个的看法应该每个人都一模一样，只是你这样看法一样，那个人看法不一样，那叫绝对嘛？神定个律法是绝对的哦，所以那个墙没有能够拆，因为每个人能够勾到神的那个想法，他的标准。那人呢，自己建个墙不晓得，他建个墙以后，他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他喜欢这种事情不喜欢那种事情，他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 哎，也不见得喜欢那个人就喜欢到底哦。他今天喜欢这个人，明天不喜欢同一个人，他不见得喜欢，因为他里面定了一个墙在他里面。所以呢，读到这个书信的时候，特别讲人若自欺，基本上这个字的本身不是坏的，意思说这个人他自己有个墙以后，他就产生一个盲点，他以为他想都是对的。你碰到这样的人，千万不要跟他辩论，因为到最后你受伤，他受伤，你受伤，因为他说你更不懂我，我根本不是这样。 OK， 最后就啊，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因为你知道他在他的墙的里面，他建立他的盲点，所以他看不见就看不见，我不是这样。那是所以我们华人这样的，我是说这个第三者比较清楚点，因为这个啊不在那个的里面。一说呢啊，你们两个讨论半天以后啊，这个人说这个对，这个人说，我们做牧师尝试站在第三方面来看，你有对的地方，但绝对有错的地方；你有对的地方，绝对有错。那大家可不可以看清楚？问题是在这里，大家都认为对的是也是对的，错的也是对的。你要去帮他们两个解决的问题太难。每个人都有一个墙，所以你会发现这些年走过来，我大概不是我大概，我在学习什么是我要争的，什么是我不要争。因为到有些东西不是真理，有些东西只是你的观点，这是比较客气的话，这是你的偏见，这是你的这个产生的一个这个所谓的这个偏见。我说不过有本书这样说，我说没看过，叫傲慢与偏见，一偏见就会傲慢，一偏见就开一个墙就住出来，都别人都错的，你对的是对的，你错的也是对的，所以别人全都错，没一个人是对的，在你的眼中，哎，这个墙是很难打破的。坦白说，我有时候觉得这个墙比跟神的墙更难打破，因为这不是，因为起码神是对，你是错的，你只要调整就可以。问题是他认为他是对的，你认为是对，两个都认为都是对的，这个要打破还蛮难的。这段经文我花了大概蛮多的功夫来说，为什么这个事情是这么重要？对以弗所来讲是教会这么重要，对今天的教会是这么重要。请问今天在教会当中，从牧师跟同工，从牧师跟那个弟兄姊妹或弟兄姊妹当中，或者在教会的基督徒的夫妇、基督徒的兄弟姐妹、基督徒的父母跟儿女，如果这个墙没有打破的话，坦白说基督徒就是基督徒而已啊，也没好到哪里去啊。保罗深深的进到这个的痛苦，你犹太教，我基督教，我们都信同一个神，从某个角度来讲，你要守律法，好啊，好得很啊。那为什么我不守律法，我不行割礼，你就把我看成是污秽，看成为一个最恶极的人，众人我不跟他来往，这个人我不跟他讲，这个人什么不是我的来往的对象，我这个教会不这样做，这个教会是不对的，这个教会。当然我还是要回到绝对的真理，不要误会我意思，但绝对真理以外有些你的坚持的，要问的是真理嘛？你坚持的很好，你就坚持嘛。如果你要吃东西这种方法很好啊，但你不要要求别人哦，我没有要求，不过你很明显你不满意不同意，为什么？因为能跟你做不一样，你的口气你的态度，你不能够要求我，但你的一些的所谓的讽刺的话，一些的批评论断的话，为什么我跟你做不一样，你不能够禁止我，你还是要批评我论断我，因为你觉得心中没有平安。为什么有个人跟我做的不一样？为什么那个人这样做的很多时候好像大家还蛮尊重他的？保罗当他讲不要不用外邦人不要守这个律法戒了这种的规矩以外，好多人信耶稣，但是我们这些犹太人，你如果要信耶稣，你一定要行割礼，一定要守律法，跟外邦人说这样的话你才可以成为犹太教的人。不过还是比我差一等，你是犹太教，我是犹，但是我们是真正的犹太人，你们是外邦的犹太人，这个犹太教的人。 每个人都有他一套的东西。 OK， 讲的这些，这题目是很大的，不代表说 你没有真理，不代表 你在你这个，如果神给你一个机会，是一个岗位，你做一个所谓一个主管，你不能够没有真理。这跟我刚刚所说不要批评论断，那是另外一件事情。一个人没有原则，这不能够过日子，你会比谁都过得苦。每个人叫你东就东西就，因为你没有原则。但是倒过来，你有你原则的时候，你不要用你的原则来看清别人，你不要用你的原则来批评。你的原则你要分成两类，你的原则是真理，你会坚持守下去；你的原则只是一个相对的，你不要批评，不要论断。你可以不照他这样的做，但是你不要去拦阻他，甚至抵挡他。这个的原则你会发生在我们每天生活里面，甚至每样人员的关系都在这里。不过最后的，我们懂了很多叫人际关系，做了很多的辅导啊，什么沟通啊，这等等的，到最后还是生命的问题。你看他不顺眼就是不顺眼，你可以跟自己说，让我装的看他顺眼一点，你装得来，久了以后你还是装不来。你不有意无意当中，我有意无意就开始讲一些讽刺的话，表就是说只要看清别人的话，我们的态度也不太对。所以这些东西我想是我们在学的，包括绝对包括我站在学，有很多东西我还在学，有些是我真的要刻意去对付，因为真的心中不爽。不过有些人真的我不知道，因为我更没这种习惯，你很在意东西，我更不在意，所以我根本就说没有那条筋呢。所以你提的原来你在意，那我就留意，就是希望下一次你在意，我就让你不在意好了。一说我不要，但是我不一定要跟你想法一样啊。那我想是这个是很重要，所以回到这段经文来，你就发现，如果我们的这个问题没有解决，就是说人不能够在这个救恩的里面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是很难。所以讲到真正的合一是什么，用这句话刚所说，既在十字架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后面，你看，请大家留意的是这样读，这个句子蛮复杂的，所以你需要真的花点时间去。十三节，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前面是讲到我们审核，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下的规条，为要叫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了和睦。什么叫合一？这是基本。如果在生命上不能够合一，在基督的里面不能够再合一，我们讲合一只是一些活动而已，甚至这些活动带出来的常常是显明我们不合一。 OK， 我们开个会办一个特会，或者开个会办一个游行，完以后你要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处一些问题，这个同工跟那个同工弄不来，甚至那个同工为什么叫他做这个，为什么叫我做，为什么我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就比较，因为他觉得这个工作对他讲比较有面子，这个做起来比较有果效，这个做起来比较舒服，我们都计较这些东西。我们来讲事情，为什么到最后都我们最后走，为什么都在外面晒太阳指挥交通，为什么这些都在这个屋子里面都是冷气。我曾碰过这，就我们在自己教会碰过，有个同工他已经不在我们这里，有时候提到他说问我这么辛苦，每一次我的服侍都是在外面要这么热，可能真的很热，让他很挫折或者很辛苦。或有时候我在学，如果是我们相信我们现在能够服侍，这是很大的恩典。到时候要你可以做不做，要呢你说我不要这样做，又不要参与，要呢你做了就欢欢喜去做。我觉得人啊，我不是说各位，是我说自己，实在太复杂，一不小心我们的思想意念就乱来。所以为什么要天天活在圣灵的掌管里面？没有圣灵掌管，你要过一个层次生活，我认为是非常难。你随便那一分钟你就乱七八糟，随便那就批评这个批评那个，随便那份就埋怨这个环境不好那个环境， 太咸太咸，太淡太淡，太甜太甜，要这样吗？要这样不一定，可能有些人玩了他觉得很舒服很爽，他讲一下别人不好，不过对我讲人生太苦了，他已经够苦了，你还让他 再苦一点嘛。有一次人在我们去吃饭是比较很讲究的，最后以后我真觉得有些人我也不合我胃口，真的讲白的，不过真的 很精致。不过完了以后这个厨子还跑出来跟这个主人就请我们的人啊，今天很客欢迎光临，哎，有什么指教啊？我心想说，我就很讲很好很好，不好吃也很好看，那反正很精致，总有好处嘛。但是可能我真的不够真实，应该就不好吃就不好吃。不，我觉得每个人胃口不一样，那你喜欢吃不见我喜欢，我喜欢不见你喜欢吃。OK， 这没什么毛病，因为这一讲呢，后来我这个朋友就跟他说。都很好，不这样东西啊！我看着他真的有点尴尬，那个厨子，我真的虽然灯光不是很亮，不可能我觉得蛮尴尬，就一直鞠躬。是啊，是啊。为什么我人生不能够给他多点鼓励？为什么在人生这么多的压力啊、冲击底下，我们还是以我？这是 I made a point， 以我为最高的原则，最高的标准。你不喜欢，人家喜欢了、啊；你这个人不喜欢，但很多客人都喜欢了、啊。你不喜欢这样摆，很多客人看来都打卡。呵呵，为什么一定是我才是绝对的对？这是我们都在学习。感谢赞美主啊！在基督里这个问题是应该可以解决的，只是看我们愿不愿意去解决，要不要去面对。每一次如果还是坚持我的，最后还是要讲我才是对，就是错了还是我是对，是别人先错了我才错，这没完，这没完。哎，我不会都在这种的圈子里面，我也不要走了，因为人生没有这么多时间，没有这么多的精神去搞这些事情。所以我要感谢主啊，昨天有机会在一个教会服侍，但是这个教会我认为是一个很好教会。好多年前我就跟这传道夫妇在讲，我认为这个教会很好，不可否认的啊。有人对教会有些人的看法不一样啊，我在只是这样说，感谢赞美主，在基督里我们有条路可以走，我们不仅能够与神和好，我们还可以彼此。我们提祷告。我们在这位主的救恩献上感谢，我真是没有话讲。当我明白救恩的时候，我的人生改变不是因为我想要改变，不是我觉得我有能力改变，我的改变是因为主改变了我，只是我愿意被神来改变，就是这是我要 made a point。 你愿意被神改变吗？神一定会改变你。那句话你忍一忍，那个意念不要马上就蹦出来成为别人的困难，你只要什么忍一下叫做破碎，你只要忍一下就在那个事情在那个时候做一个破碎，我觉得你整个生命会越用英文叫会越你的人生会越顺，叫 smooth。 不然那条路啊这高高低低的，好像开车啊高高低低的，咚咚咚咚咚，你还是会到天堂，不然你一辈子就咚咚咚咚。他说你要走一条路是很顺的，你走了不起有个石头你就躲开一下石头吗？你真要踩过那个石头，然后你就车子就翻一翻了，咚咚咚，那边有个洞，你真要讨厌那个洞，我就开过去给你看，那谁倒霉啊？那个洞没有倒霉，是你倒霉啊。那就这样，所以我要感谢赞美主，这条路对我来讲好处是在这里，就是我不去为这种事情呢，我就比较能够专心做主要我做的事情，不然的话这一阵叮叮咚咚的，你别要想神的事情是有点困难的。为这个我们感谢主，让主来改变我们。不然你愿意，你需要愿意，神啊，我愿意被破碎，神就会带领你。我们一起开口同声来祷告。 哦，我的主，我的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献上所分赐这一切。愿主你带领我向前，把我带进新的里面。哦，带领我向前，进到你，让我能够在这人生路上专心的做你要所做的，其他事情都交给你。这样有感动弟兄姊妹可以带我们做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再次思想到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不仅明白这个救恩，我们也活在这个救恩里面。谢圣灵保卫师把救恩所应许的一切都发生在我们身上，好叫我们不仅生活有力，让我们生活有平安有喜乐，让我们生活能够有果效的为你来做见证，都是你的恩典。主，我们要把今天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求你带领我们，好叫我们所做一切都能够荣耀你的名。听我们的祷告，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